弟兄姐妹平安，9月14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Arguments or Obedience， 争论争辩或者顺服，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 The simplicity that is in Christ， 在基督里的那个纯一，就是和合本圣经讲的失去了那个像基督所存的那个纯一啊，清洁的心的那个纯一。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讲说 simplicity 纯一是清楚看事情的一个秘诀，圣徒呢要等到事情过后很久才思考得清楚，但是一个圣徒应该毫无任何困难的看清楚。你没有办法用想来走过灵性困惑使事情清楚，你必须要顺服。在智力上的事情你可以想事情，你可以用想来想通，但是在灵性的事情上呢，你只能把自己想想想想到更进一步啊，那种偏离的思想，而且更困惑。若在你生命中有某一件事神已经加了压力，那么在那件事情上你要顺服他。关于那件事呢，你要把所有你的争辩和每一个思想都俘虏抓过来，让他顺服基督。那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讲就会变得像日光那么的清楚了。这是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那张博士接下来讲说，你的这种 reasoning， 你的这种推理理论的能力以后会来到，但是推理啊讲理啊理论啊并不是我们怎么看事情的，我们是要像小孩子那样看事情的。而当我们试着是智慧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智慧的时候呢，根据马太福音11章25节，我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那里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呢就显出来。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后面就讲，我们是要像小孩那样看事情的，如果你试着用智慧的话，那你什么也看不见。第二段张博说，即使我们容许我们生命中即使最小的事情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那就完全足够导致灵性上的困惑，而花我们所有的时间去想它，仍然是不会使它清楚的。灵性上的困惑只能透过顺服来被征服，一旦我们顺服，我们就有这种识别力、洞察力 discernment 分辨识别啊，洞察，这个是很 humiliating， 真的是很丢脸、很难堪、很羞辱的。因为当我们是困惑的时候呢，我们知道 reasoning， 我们在理论，而这个理论、这个推理、这个讲理其实是存在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里面的。但当我们看见的这种天然的能力是把它献身于圣灵并且服从圣灵的时候呢，那它就变成我们理解神的旨意的那个能力，而我们整个生命就被保守在纯一 simplicity 里面的。那今天张博士主要是要讲说，到底你是要顺服还是你要跟你在那边争辩争论啊？那用的是哥林多后书11章3节，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啊，那种纯一的心智。纯一这个希腊文啊，就是单纯、诚实、正直、坦白。所以灵性上困惑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你的心不单纯了、不纯一了。你灵性上困惑，你会看不清楚事情。要看清楚事情，你心智就要纯一。那心智纯一，不是像大人那样哈，哇，很会讲理啊，很有道理啊，很会想。你是没有办法用想来走过你灵性的困惑啊。你会讲说啊，为什么丈夫会对我这么冰山？为什么他对我的母亲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跟我丈夫我们俩处不好？为什么他不能理解我这么辛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你再怎么想想，再想下去，你就会变得很自意，你就会变得就是丈夫都不对。那做丈夫也会想说啊，为什么我的妻子这么咄咄逼人？为什么她讲话呢像在训小孩一样啊？为什么她把商业女强人那一套带回家中？为什么她不能顺服我这个头？为什么她一定要把她的母亲接来？诶， 你再想想想想下去呢，你也同样在抓你妻子的不是。所以灵性上是没有办法在你困惑的时候呢，是用想去把它想透的。在科学上智力上那些事情可以去想，为什么蚊子晚上会在我头上盘旋呢？啊，为什么这个阴雨之后雾之后呢，然后就是乌云之后呢就下起雨来呢？这个你可以用理论用想去把它想透。但灵性上的想是会越想越偏差，越想越钻牛角尖，越想越困惑。为什么他不邀请我妈妈吃西瓜？我们曾经放过这个案例哦，给我的学生们讨论哦，因为我们在讲辅导方法，就是说，好，如果今天这个弟兄在厨房吃西瓜，然后这个丈母娘下来说，你怎么不请我吃西瓜？然后这个那个丈夫就这个女婿就把冰箱里面大西瓜拿出来，还有一大半，然后丈母娘就拿去房间自己拿走。好，我们说假设这些事情都是事实，我就问学生说你会怎么样？那不同的学生就会认为说，这丈母娘就会说，我是你丈母娘啊，我是你长辈，你应该请我吃啊，你应该问我一声啊，你应该对我有礼貌，你应该怎么这么自私，一个人吃啊，打，每个人都这么说。但是我跟你说，当你这样讲的时候，灵性上已经困惑了，因为你已经认定他不想请你吃，他就是跟你作对。可是如果你不是这么想，你想要说，我在午休，他自己现在渴了，他先吃，他其实竟然留了一大半给我。如果你换另外一种想法，那可能你不会有困惑。所以灵性上的事情你会越想越钻牛角尖的。那现在就变成我们要问自己，你生命中是不是现在有一件事情你钻牛角尖，你怎么想都想不透，你觉得很有压力，那个是神已经施加了这个压力。那张博士说，很显然的，那就是你不顺服。如果你顺服的话，你不会觉得有压力的嘛。所以张博士说，你要在那一件事情上不是去想，而是去把你要想的那个每个想每个思想都把它夺回来，都把它俘虏，打仗打赢，把它降服于基督，赢回来，让他做耶稣基督的什么囚犯。那件事情日后就会对你来讲呢，就会变得像日光那么的清楚了。如果你不顺服，你争辩啊，那就是更多的悖逆，你知道吗？那是你的责任像前几天讲的，要把你的思想呢最后打赢，把它关起来，像囚犯一样，让它成为耶稣基督的囚犯。这就让我想起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都想要去争辩的时候，我们最不会怀疑的就是自己的那种解读。其实你的对事情的解释，你对事情的所谓的理论讲理，是因为你里面有欲望。你里面的欲望，我们说过，欲望就算是合理正当的，也要服在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这个好的欲望成就的时间，成就的方式，都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当你的欲望本来是正当的，但是他那个欲望的主权，就是什么时候应验啊，怎么个应验啊，这个主权一旦窃夺了你心中那个大君王的宝座的时候，你这个欲望真的会变掉的。真的到最后呢，本来明明是好的，就会变成荒腔走掉，然后到最后呢，就会导致你的人际关系里面真的就是跟别人有冲突。所以你怎么看事情，不是根据你在那边推理，在那边讲理。你的讲理当中是有你的欲望的，因为你的讲理，这个理是谁的理啊？是你自己的理，是存在你心里面的。但是呢，我们是要像小孩子一样，就好像是马太福音11章25节那里讲，你自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自以为自己很有聪明，自以为自己很有洞察力，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哇，你嘴巴很会讲，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结果到最后你什么也看不清楚。因为神的美意是像你们这种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是什么隐藏起来的。只有你像小孩子那样 simplicity， 在基督里面像小孩那样单纯信靠神，单纯顺服神，那你看事情其实就看得很容易了。所以张博士才警告我们说，即使 the smallest thing， 最小的事情，如果你允许在 你的生命里面，哪怕一滴滴非常非常小的，如果它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pirit， 如果它不顺服圣灵的话，那你完了。为什么？因为它会导致你灵性上的困惑，一点点，你说一点点，一点点也会，对，你知道吗？那个中国很早期有那个什么牛奶里面有毒啊，叫做三聚氰胺吧，啊、或者台湾早期那个什么人家那个就是要跟，反正就是不满分子就在饮料里面下一滴毒，只要一滴毒，那一整瓶你喝下去也就够你啊、全身痉挛啊，嘴巴腐烂啊，甚至死掉。所以一点点小事情，你不要以为它很小，但是它真的会让你生命里面，如果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如果不合真理的话，你真的会偏差，偏差到最后啊，你这整个人真的会败坏的。那张博士就讲说，一旦你顺服，因为这个灵性上的困惑不是用想来想通的，而是用顺服来通畅的。一旦你顺服了，你顺服真理，顺服圣灵，你自然就会看事情看得很清楚。这想起来也很丢脸啊、哦，因为当你想不通的时候，你一直在争辩，而这个争辩的这个理是在你心里面的，可是你心里面有你的欲望，有你的私欲，有你的那种主权，而不服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你这种天然的看见的能力呢，是为你自己而效力。但是一旦你把这个天然能力看见明白的这个能力委身于圣灵，效忠于圣灵，服从圣灵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一种能力，而那个能力是可以让你理解，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你就会被保守在纯一 simplicity， 很单纯，很诚实，很正直，很坦白里面。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现在看事情，你的婚姻关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职场关系，或是你家人生方向有任何一丝丝怀疑的话，那么你如果感到不太舒服了，你可能要先反省你生命中哪里真的是跟神出的问题，然后神允许，然后呢你还逃避，不管你是用生气或者用逃避或者用指责别人来显明自己是对的，然后就想不通为什么神没有眷顾我的母亲，为什么神不怜悯我的母亲，为什么神允许我的丈夫对我冰山，为什么神允许我的老婆这么的能干，这么的咄咄逼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那是因为你也知道你里面肯定有不顺服神的地方。很多人不太喜欢圣经辅导，总觉得圣经辅导就是叫人家跪下来啦，认罪啦，悔改啦，读经啊，祷告，都把我给妖魔化。哦，你不要学李老师那一套，如果是的话，他叫你跪下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挺有意思的。我就想起来今天呢，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提到她学的圣经辅导，然后她的生命在状况最差的时候，她其实来是跟我第一件事情说来跟我道歉的，然后呢说她真的回去了。后来他说这跟老师分手之后呢，这一年他就在神面前他很痛苦的，直到有一天他真的就说，主，我一定要遇见你，你一定要得着我，如果你不能来突破我的生命的话，那我宁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可以什么都没有，婚姻啊，家庭啊，辅导啊，啥啥啥什么都没有，但是一定他的生命一定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他知道他自己悖逆，他不是说不懂，神学上不懂，不，他是懂的，但他就是悖逆。结果呢，他啥都没做，他就跪在那里，跪到有一天神真的突破他。他说他现在生命，他真的，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周遭的朋友，很多人都说他变了，都说他不一样了。所以他就很想问我能不能，总之他就问到他自己的未来啊，服事啊，圣经辅导事工啊，从神那里领受的啊，而且他觉得他自己不会活太久。我说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活不久？你比我年轻呢，生命功课没学会，哪能说回天家就回天家？他说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利用有限的生命，神多给我，我就应该多服事他。所以我也觉得很感恩啊。当他讲说老师第一件事，然后我说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以为是要来跟我谈他的未来，结果不是，说谈过去，为自己的过去啊，他说一定要当面跟老师道歉。 我就想起来崔牧师以前的教会也是十年后那个人从加州打电话到纽约来跟崔牧师道歉，挺有意思的啊。今天这个人是一年快将近一年之后来跟我道歉，哎，我倒不是说我对啊什么的，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学圣经辅导，你说都是叫你跪下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 in one sense 就某种意义来说是对的，但绝对不是像你想象中那种妖魔化的那种，而是神真的很爱你，爱你到一种程度，他不忍心你的根源啊，他不忍心你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他真的是要断你的根源。而你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当你生命里面不顺服神，你真的会落入到灵性上的困惑。我们有一个学生，他就曾经精神分裂过，然后他吃药，后来他信主，他靠着主嘛啊，他重生得救，他就决定不吃药，他决定在大小事情上他一定要顺服神。所以当他听我们在讲男子和基督徒大丈夫，他就他要做基督徒男人，他最喜乐的一件事情，他就学习完就回去跟他老爸跟他老妈跟他老婆说，然后就真的就跟他妻子搬出来，再也没有跟爸妈住。然后我看了这个年轻人哦，这么年轻哦，20来岁吧，还不到30岁，我就觉得相当有盼望。虽然他很年轻，那我们曾经在课堂上问一个问题，就说如果你觉得，我就问每个人说，你认为神很爱你吗？大家都说是。然后就问，如果神很爱你，那你不顺服神，你会是什么样子？说真格的会是什么样子？你不要讲那些抽象的，说啊我就是罪人啊，我就是不是人啊，我就是自私啊。不讲抽象一点，就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就讲说，那我就会很困惑，我就整个真的就会精神分裂，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蒙神保守，让你的思想呢不要钻牛角尖，不要更加的困惑，唯一的办法就是顺服。顺服，如果你经验过你不顺服，你整个人的生命状态就是那种苦毒啊埋怨啊，那种啊像一个汽油桶啊，看啥啥都不顺眼啊，那你糟糕了。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合圣经，而是因为你自己的欲望没有被 fulfill， 没有达到。然后张博士说什么，你到底是在跟神争辩，其实你争辩半天，你好像看起来是跟人在争辩，但是其实是你在跟神，那你跟神这个灵性的关系出问题，你还想去争辩灵性上的事情，你只能把自己呢想到最后会想得更困惑，而且到最后想不通，真的会精神分裂的。但是只有纯一 simplicity 才是让你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你要等到事情过后很久很久，你才能够想清楚。但是如果你在当场真的能够顺服的话，像是基督那种纯一，那你当场你是可以看清楚的。哎，看你们俩夫妻俩，你说我们夫妻俩为什么处不好？一个丈夫呢，悖逆，贪爱舒服，懒惰，不愿意经营自己跟妻子的关系，逃避啊，都就好像我们新约神学讲的，大家都以为信耶稣了呢，就好，我俩结婚了，然后我们不信耶稣，然后我们俩就出问题了，外遇的外遇，吵架。好了，现在呢，我信耶稣了，几年以后你也信耶稣了，咱们俩都信耶稣，你以为咱们俩婚姻就解决吗？没有，我们在也不要讲中国南部某一省啊，因为再讲下去，反正那就伤情感了。一个教会弟兄也很敬虔，然后那姐妹也很爱主。他们就做见证说，他们没有信耶稣前，他们婚姻其实是破裂的，都要离婚了。后来信主了，那信主两个人现在我说挺好的嘛，但是后来透过女儿才知道，女儿说我最喜欢李奶奶来我们家，我说为啥？她说这样子我们全家就可以一起吃饭。哦，我说为什么啊？妻子啊，女儿才告诉我，原来丈夫呢是教会的负责人，他就在教会啊，教会又办教会学校啊，然后就在教会三餐都在教会吃，反正教会就离自己家很近嘛，咚走过去就到了。然后呢，丈夫是不跟妻子讲话的，因为事工很忙嘛，丈夫是很默默的，然后回来呢三更半夜看书看很晚，反正早出晚归，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怜。后来我跟妻子谈， 我真的觉得很可怜。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好的，很爱主，大家都忙事工，其实他们俩没有交集。为什么没有交集呢？因为婚前因为信主前两个人结婚了，有外遇的什么的啊，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开交了，糟糕了，要离婚了。信主后不离了，爱主了，爱主呢，那我们又不能离婚，所以呢，我爱主，我去忙我的事工，你也爱主，你也忙你的事工，你在教会做 A， 我在教会做 B， 咱们分开来做，反正回到家就是一对夫妻，你睡你的，我睡我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我就觉得，哎，中国的教会是怎么了？这些弟兄姐妹是怎么了？啊，你的理论讲理讲到哪去了？可见的，你都是用理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对你来讲，好像你抓到了，其实你根本都没有抓到。怎么可能你跟神相合了，然后你夫妻俩不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Anyway， 总之我们不要岔题。神要我们蒙神的能力来保守。在纯一里面，那个纯一就是像小孩子那样信靠父神，就这么单纯。所以如果你生命里面有压力的话，你最好赶快回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要容许我脑袋瓜很聪明去想，灵性上越想越想越离开你，越觉得自己有道理。主啊，让我的心思意念真的都是被你真理来规范来掌管，让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的情感都是被圣灵来掌管，以至于我想事情是想你要我想的，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来高抬自己来抵挡基督。因为如果我一旦高抬自己抵挡基督，难怪我生命开始痛苦了，有压力了，然后我还怨天尤人。求神赦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正在灵性困惑期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能够看清楚，灵性的困惑是只能透过顺服你才能够征服，而不是透过不断的说理。求你让他们有勇气去向小孩那样单纯的诚实的面对自己，坦白自己在你面前的确是有可责之处，免得我们把眼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过犯，就是不转移到你身上。愿主你自己恩待已经结婚的，他们过去如果婚姻没有处理了，主啊，你自己就借着今天的灵修内容，你圣灵来激动他们，让他们真的愿意，该辅导的，该找教会弟兄姐妹帮助的，该回到你面十字架面十字架的这种和好事工当中来彼此认罪，来彼此饶恕的。主，求你圣灵就这样工作，不让魔鬼撒旦借着婚姻，借着怒气来拆毁你的教会，你的子民。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